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曾经骄傲就是我的氧气，日本却拿走了我的氧气面罩。留学东京接连遭遇语言不通，租房被骗，护照丢失，打工被欺负，那段暗黑的日子成为对我狂妄自大的最大打击。我无法接受自己的低级错误和任何不完美之处，而身边是一群逃课、滥交、酗酒、自残的中国学生。我在东京走过超级黑的日子。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一直都是我的梦想。大三时我选择去日本留学，世界那么大，从小到大我都喜欢英语，为什么最终去了日本，又为什么偏偏是东京？如果不是日本，不是东京，后来的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初到日本，身边都是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只有我就读政法学院，对日语一窍不通。倍感压力的我没有选择去打工赚钱，而是放弃了所有娱乐，过起了苦行僧般的生活。每天一大早就起来朗读，下午去上课，晚上去图书馆自习。不能够用日语表达，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快节奏的生活让焦虑充斥着每一天。我告诉自己要忍耐，忍耐，再忍耐，再熬一熬，再撑一撑，过去就好了。压力很快耗尽我对日本的新鲜感，我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孤独中，我开始想念中国的家人、朋友，想念在中国一切唾手可得的安逸，更怀念那个在中国顺风顺水、自命不凡的自己。听起来很风光的留学生活，我却一度过着居无定所、有家不敢回的日子。甚至有一年竟来来回回搬了四次家，最惨的一次是被做房产中介的台湾人骗。记得那天夜里12点，台湾中介上门说房子不能再住了，月底我们这些留学生都必须搬走。入住之前虽然没有签合同，但是他当时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们一定能住满一年，结果不到2个月就半夜上门编造各种理由撵我们走，直到凌晨3点才离开。最后收钥匙的时候，他又强行向每个人收取10000日元的费用，就像被世界狠狠打了一巴掌。我清楚地看到人性的丑恶，为了钱可以丢弃自己的诚信甚至良知。祸不单行，搬出来的时候我丢了一件行李，行李不值钱，可偏偏护照、银行卡都在里面。为了找到行李，我想尽办法，甚至天天蹲点翻看垃圾堆，问附近的商店和路人，希望有好心人能提供一丝线索。我还请求那个中介帮忙确认行李是否遗忘在原住处，可他收了钱却百般推辞。最后在我苦苦哀求之下，他才拿钥匙打开门，行李不在里面。当时我要赶写毕业论文，而且早已买好了机票回国参加论文答辩，拿毕业证，在这个节骨眼上护照却丢了。如果护照不能如期补办，就不能如期毕业继续升学，过去一切的努力，曾经咬着牙忍受过的孤单便前功尽弃。我好害怕。搬家时因为匆忙没顾得上了解新居的情况，住进去之后才发现新舍友是一位忧郁症患者。有一天晚上回家，一开门漆黑一片，他一个人坐在床上，头发散乱，喃喃自语。看到这一幕，吓得我赶紧跑出去，直到深夜才硬着头皮回家。舍友一旦发作，就会做出很多可怕的事情。为了自保，我常常一个人在外面走到深夜，或者去朋友家借宿。白天上课，晚上我固定到一家意大利餐厅打工。因为日语不够流畅，我只好到后厨洗碗和上菜。这辈子都没洗过这么多碗的我，从晚上6点到12点一直站在发臭的洗碗池旁， 用刷子洗着各种大大小小的盘子。刚开始以为自己肯定沉不下去，但是看着一只只碗碟被我洗得锃光瓦亮，没想到竟然一洗就是半年。护照的报失补办尽都不顺，机票改签不成，毕业论文无序，跟中介的纠纷无果，生活窘迫，打工被日本人欺负，没有钱，说不好日语，还要面对生活升学的种种压力，那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日子。为什么日语说得不好？为什么申请不到奖学金？为什么没有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我竭尽全力想靠自己去找回那份骄傲，因为骄傲就是我的氧气。在日本的日子却让我有如行尸走肉一般，不快乐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以前我很喜爱找各种各样的无分巨细的目标，如同奥特曼打怪兽般，每完成一项任务达到目标后，自己的能力又加强了，从而获得快感。我盲目追求别人的认可，执意成为在自己和世人眼中完美的人，别人的目光和赞扬声都让我觉得自己光彩夺目，自我不断的膨胀，迎合世界，寻找掌声，乐此不疲。我从小成长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习惯了用表现好来赢得家人的关注。在我和弟弟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吵得不可开交，妈妈性格要强，脾气易怒，遇事不顺心就容易发作，爸爸性格内敛，不懂得表达，不知道怎么跟妈妈沟通，更不知道如何面对妈妈的语言暴力。在我5岁左右，爸爸曾经出轨过一次，妈妈看到我和弟弟年纪还小，选择了维系家庭，但却从未原谅。每次生气的时候，妈妈总是不分场合不留余地地数落爸爸，连作为女儿的我多次都看不过去。妈妈从来也听不进去关于自己的缺点的任何话。为了吸引他们的关心，或者说为了让他们安心，我从小就很独立很懂事。天还没有亮的时候，5岁的我就早早背着大书包抹黑去上学了。父母忙于事业，我的学业和生活全靠自己，所以养成了凡事都靠自己努力，用成绩和掌声来换取别人的爱的习惯。我变得敏感多疑，又追求完美，力求完美。为求完美，我可以成为工作狂，可以不择手段。我心底一直不愿承认，我其实是用骄傲包裹着自卑，心被忧郁的灵缠绕。我曾信奉无神论，不过与其说我是无神论者，不如说是狂妄自大、自我中心的瞎子，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自己。我的人生信条就是唯有竭尽全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只要我努力，凡事都可能。我无法原谅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却没有做到最好，无法原谅自己会犯低级错误，我被完美主义压得透不过气，甚至常常受困于焦虑忧郁的情绪中无法自拔。我信靠自己的狂妄，在东京这座城市前所未有的饱受打击。早在刚来东京的第一周，我就受到邀请去参加一个叫生命游戏的营会，在那里我认识了一群基督徒朋友，他们看起来善良有爱，但当他们告诉我在浩瀚的宇宙中有一位创造主，世界的一切不是掌握在人手之中，而是掌握在这位造物主的手中，他爱我，想要祝福我，并与我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内心的骄傲让我对此深表怀疑。单单凭着信，我做不到。在我倍感挫折的日子里，圣诞节时我听到一首盛小梅唱的《有一天》。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在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歌词写得真好，我感觉就是唱给我的，自己那坚硬的心开始变得柔软。牧师说，这是一份白白的恩典，是一份礼物， 只要你们愿意接受，就可以得到这份礼物。我深受感动，我想把耶稣基督邀请到心里，求他的帮助，求他不要让我独自面对这一切。因此我跟着牧师做决志祷告，求神赐勇气，能够单单凭着信跟随你，赐渴慕的心，能够读懂神话语，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赐属灵的眼睛，看到神的爱和身边众多的天使。求神帮助我改变，摆脱这样不堪的自己。我信，但不信足，求神帮助。的确，神给予的试炼不会超出我所能承受的。在自杀率超高的东京，我没有选择跳入铁轨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像身边很多留学生一样选择酒精或者滥交去逃避现实，而是找到神，或说被神找到。黑暗中的孩子只要有父亲的缠拉，就不再惧怕。在那段痛苦的日子，每当祷告结束睁开双眼，现状并没有马上改变，心里却异常平安。神不打盹也不睡觉，明了我的全部。因此神的话语所带来的安慰和医治超越我所能理解的。每一次的祷告、抱怨、哭泣、快乐，他都在垂听。虽经历患难，却不至于失去盼望。一路走来，弟兄姐妹为我祷告，鼓励我，陪我办新的护照，重订机票，找新房子、新工作。若没有他们一直的陪伴和鼓励，就不会有此刻的我。大半年后，一切逐渐回到正常的轨道上。2016年10月，我在东京新希望国际教会受洗了。圣经中一个故事对我很有触动。有一次，耶稣和门徒一起出行，门徒忘记了带饼。在我眼中，门徒因为这种低级错误受到惩罚，但耶稣没有责怪门徒，反而让他们可以经历他的大能。人常常会犯错，神接纳我们的软弱，可是用追求完美来助长自己的骄傲，却是必须警醒的罪。圣经说，没有一人，就连一个也没有。神从来都没有要求我成为完美的人。真正的成熟是指有足够的勇气坦然面对自己的不完美。完美主义是靠自己，长大成熟是靠神。基督信仰为我开启了新的生命，也给了我一双新的眼睛，让我可以渐渐从过去的迷失中挣脱出来。信主之后，我的眼光渐渐从自己转向上帝和他人。因为经历过留学的各种事情，我很留意那些刚刚来日本的中国学生。类似的经历帮助我很容易明白他们的感受，了解他们的需要，与他们同哭同乐。我注意到小张，是因为每到放学的时候，他经常一个人坐在研究室外面的沙发上发呆。和我当初一样，语言障碍让他饱尝自卑之苦，无法跟同学小组讨论，无法在大家面前发表报告，很难融入环境。每次上完课，他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平复自己。他觉得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故意疏远他。他抱怨家人为什么送他出国，不理解他的感受。从他的抱怨里，我却发现苦读像一把利刃一样扎伤了他自己。冰冰每天晚上9点多才下班，回到家还要挑灯夜读，这是他毕业后的第一年。找工作的经历让他吃尽苦头，求职的第一年注定要吃不少闭门羹，有人甚至因此患上抑郁症。冰冰终于进了一家公司，可是没有任何经验，连话都说不清楚，培训排名还倒数，能为公司创造什么价值？所幸后来在英语培训中慢慢找回了自信，还遇到欣赏自己的前辈，可以做自己喜欢的项目。好像大小目标都实现的时候，他却觉得人生突然失去了方向。这样的生活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还有一群小留学生，15岁左右，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就离开父母独自来到日本，三观未立就独自面对花花世界。许多人逃课、沉迷游戏、滥交，寻找药物和酒精的刺激。就算没有沉沦与堕落，失眠和焦虑的状态也几乎伴随了他们的整个青春。在某段重要的时刻缺失了家人的陪伴和正确的引导，将来再多的弥补也无法填充曾经的空白。曾经的舍友小魏就是一个小留学生，白天去语言学校上课睡觉，晚上去酒吧跟朋友喝酒聊天，后来干脆直接做起了卖酒的工作。我无意中发现他手上有很多或深或浅的长伤疤， 才知道他有自残倾向。再过几天他就满20岁了，在日本法律上他现在还算是未成年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凌晨3点半左右，伴随着急促的脚步声和尖叫，他用力敲着每个人的房门求救。我们从熟睡中醒来，并不见人影，只看到地板上一大滩鲜血。大家没有回去睡，不断打电话联系朋友询问他的消息，直到当天傍晚他才回到家。事后才了解，他自残的时候失手割到了动脉，血流不止。当时他身上没有钱，也没有保险证，日语也不熟，无人陪伴，靠着求生意志自己打的去了医院。我真不敢想象那天晚上他是怎么度过的，在医院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每次看到他手臂上密密麻麻的伤疤，格外心疼。花季般的少女，他的心也如此伤痕累累吗？酒精与性只能暂时缓解内心的寂寞和空虚呀。人心里的空洞，无论是爱的空洞还是意义的空洞，只有神自己才能填满。我多么希望神在我生命中一切美善的作为，也坐在和我同在东京的那些或自卑或骄傲或孤独或苦读或沉沦或打拼的年轻人身上。并非一信主一切烦恼就一扫而空，我的生命真的发生改变了吗？神真的时时刻刻陪伴在我左右吗？神，你是真的爱我吗？即使信主了，也常有软弱，怀疑的声音如梦魇一样，人有时如被蛇缠绕，无法呼吸，无法挣脱，苦读久久占据着我的心。我没有勇气去饶恕凡事不尽力的自己，也饶恕不了日夜争吵给我留下阴影的家人。留学第二年回日本的时候，在去机场的路上，妈妈一直数落爸爸，一个多小时里我只听到不停的责骂，只记得面目狰狞的表情。爸爸再次选择逃避，家里第二次有了第三者，妈妈还是不停在亲友面前抱怨，虽然他们现在还住在同一屋檐下，却过着各自的生活。我总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想去改变妈妈的受害者心态，尝试跟她去谈婚姻关系，往往没说几句便大吵起来，妈妈一句话都听不进去，还觉得我是爸爸派来指责她的，母女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差，失望的阴霾笼罩着我，看不到希望。信是因为实在别无他法，在你黑夜犹如白天，黑夜犹如光明。若我笨拙的手会折断，你的手却不会出错。当我们以为自己的能力超过神，想要靠自己的时候，就深刻的明白人性。主呀，我只不过是个迷失的孩子，求你饶恕我的过犯，饶恕我处处苛求自己，追求完美，饶恕我因为骄傲常常依靠自己去改变一切，医治对父母充满抱怨的心。转眼信主已经3年了，我经历上帝无数恩典，考上了我所喜欢的早稻田大学，学到了喜欢的专业。虽然迷茫跟不安还是会有的，跌倒后的站立可能还会面临再次跌倒，但在神爱的搀扶中，我能够在磕磕绊绊中不断成长。我开始能站在父母的角度理解他们，我知道罪的权势如此之大，在代际之间扩散传播，我的父母靠自己的血肉之躯是无法胜过的。因此我向上帝祷告说，天父，我现在选择饶恕我父母一切的过犯，并接纳他们过去和现在的本相，他们也是受过伤害尚未痊愈仍有需要的人。当我看见一些改变时，我愿意去肯定他们，不再计较他们的罪，不再指责他们，不再对他们有苦读的期待和论断。请你也借着我来爱他们，怜悯他们。一次的饶恕祷告还远远不够，若魔鬼攻击时，当情绪再次涌上心头时，求主帮助我刚强壮胆，征战得胜。
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 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
他的双